其实这两个星期听那个余弟兄讲道，然后听李辉老师分享，讲到这个德昭心里面想了很多，产生了很多的想法和启发，然后我自己又经历一些事情，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重新去认罪，去思想，所以这个。因为受这两次的这2个星期以来的想法，也就是这个自告奋勇，跟圣台报名说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个我想分享的，分享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个故事，发生在上星期天和星期六，上个星期天星期六，就是余弟兄讲完这个要结出这个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这个余弟兄讲完这个道，其实对我的这个感动挺大的。我觉着实在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余弟兄讲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污秽，我就觉着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去，不但是要认罪，而且是要彻底的与那些罪的东西去告别，去把他们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周日这个机会就来了，周六机会就来了，哎，是周几我忘了，然后我就这个有一天我要这个，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原因，这个有些场合需要穿得比较正式，比今天还要正式一点，然后这个各种各样工作原因，大家也知道我平常这个穿衣服挺随便的，我就是在这个洗衣机里面，这个拿出了衣服，然后发现我的3个衬衣要洗的、准备穿的，全都皱得不能看了。所以我就问 Jesse 说：“上回你洗衣服的时候，我们家的洗衣机没有这个去皱的功能。以前我们家的洗衣机是有去皱功能，所以这个洗完了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挺板正的，穿上就很好。之前就有跟 Jesse 提过说，这个我们家。”这个洗衣机没有去皱功能，那你就这个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把我的啊对，不要烘干机这个有去皱功能，这个那你就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给我烘干就好了，我自己把它晾干，自己处理一下，这样总比你烘干了之后我新买的衬衣给我弄得皱的没有办法穿好，这没有衣服穿。然后我就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我就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我的这个想法，我就话越来越多，话越来越多，可能前前后后讲了有半小时吧，这个态度也不太好，然后这个Jesse 就躲起来了，不躲起来我还会继续说，然后第二天早晨一晚上，周六一晚上我很气，然后周日早晨还是觉得很气。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小孩子也吓得不得了，然后我这个就读到这段经文，哎，我就觉着就是说，好像这段经文又把我带回了这个余弟兄讲的你们要悔改，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我看到的周日看到的经文是从第6节到第9节。所以这是耶稣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呐，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天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这篇经文，其实我们可能印象是耶稣是来了之后是很慈爱、很仁慈的一个样子，但是这一段话讲的却不是这个样。这一段话耶稣讲的挺严重的，有点吓人。说看到一个无花果在园子里面不结果子，这个园种这个树的主人就要把这个树砍了，因为它白占地土。这个就对我是一个很，我看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是果子， 我就想到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我就想到我还生着气，然后我就想到了另外一段经文，这个加拉太书5:22-24说，这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圣徒身上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就想到这儿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这个很生气，都觉着自己在发易怒，控制不住，原来是活在肉体和肉体的情欲里面。因为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这个既没有仁爱，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和平，也没有节制，更没有温柔。我就觉着而且最后一句话讲到了为什么会没有这些，也讲到了说我的这些想法到底是在神里面的想法，还是在人里面的肉体的想法，就告诉我说其实是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让我们外表上看起来很仁爱、喜乐、和平。大家可能平常看到我的时候没见我发脾气的样子，看我好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节制，但是呢这只是在外表里面，内心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活在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里面，我的想法被今生的骄傲所缠累，被眼目的情欲、世上的很多的事情所缠累。我觉得看到这一些的时候，我觉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觉着实在是就是说多想一些，就是在慕道班的时候，有时候跟慕道朋友分享，就是也挺惭愧的，因为我分享说在基督里面的生活特别的美好，特别的那只讲了好的一面，但是其实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中也是要靠着神，比如很多时候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我虽然表现出一副很美好的样子来，但是其实这都是外面的东西，在里面没有神的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就是说想到这儿，我就觉着想跟大家就是说也是分享一下，就觉着外面的世界上的人在邪肉体私欲邪情私欲里面的时候，外面也会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其实这是这个世界教给我们的，我们这个世界教给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体面的人，是一个别人都尊敬的人，教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如何在外面表现出这一些来，世界上的人也讲这一些，但是圣经上给我很大的提醒是说，圣经上说我们外面的这些不是被里面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所牵引，因为邪情私欲会让我们外面表现出这一些来，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人的称赞、人的荣耀。但是圣经上讲的就是说把肉体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些是从里面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也请大家这个为我祷告，这个能够改掉这个发脾气的毛病。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里面的生命是如何，也是一种彼此的勉励和鼓励。那么我想这是我想这个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玉帝兄的这段经文和最近的这个给我的机会，但是我失败了，给我一个胜过肉体的机会，但是我失败了，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点，我想重新回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越看越可怕，越觉着这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不是说说笑笑这样很随便的事情。这段经文耶稣讲这个比喻的 context 是什么？这个比喻的 context 是前面我看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看前面的经文，就吓我一跳。13:1-5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个 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听起来很吓人，但是这件事情，耶稣讲的这件事情更加的让人这个英文说是 shocking。 这个可能大部分大家知道，如果是不知道，大家把背景跟大家去重新就是说讲一下，对为什么对我或者对我们会有这么大的震撼。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犹太人有一种惯有的这个思维方式，是觉着我如果是一个有钱人，我如果是一个社会地位高的人，我如果生活很好，孩子上名牌大学，这样是神的祝福，这是因为我在神面前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们犹太人认为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的敬虔，所以神施恩给我。那么这种想法呢，反过来说呢，就是他们看到那些受苦的，看到那些受害的，看到那些惨遭不幸的人呢，他们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呢，不怪他们，这个，但是他们会这么想，其实是有的时候跟我们基督徒的想法是很像的。我遭了难了，遭了事情了，是不是我得罪神了？那么犹太人很有意思，他们喜欢去管别人的事情，所以他们看到这些遭害的人们，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神去惩罚他们。这是犹太人的观点，其实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观念是很像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把这个事儿拿来告诉耶稣。他们问的一个问题，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比拉多这个外邦人，这个巡抚，犹太地区的这个巡抚，他把加利利人呢，不是犹太人，这跟耶路撒冷的人很不一样。耶路撒冷人京城的人，这个都很敬虔的。加利利人是在北边，耶稣长大的地方，是很不敬虔的一些人。他们不遵守，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跟外邦人有各种各样的通婚啊，他们也不守律法。他说有使这些人的血，把他们杀了之后，拿他们的血当作祭物，献给外邦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就问了，说这些人死了好无辜。他们其实心底里面的想法是说，是不是这些人因为不敬虔，所以导致了他们被杀呢？他们就来问耶稣。其实这是一个人们很直接的对苦难的一种的 answer。 很多人没有 answer， 有 answer 的人觉得受苦是因为做了不好的事情。耶稣的回答就 很有意思，他说，他很显然是否定这种说法。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一下否定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受苦的人就是犯罪了，不一定，也不是这样。啊，有一点更吓人了，这些人以为自己很受神的悦纳，可以有各种各样好的生活。那么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这个楼倒塌了，压死很多人。他就问为什么这些人会死啊，多无辜呀。有些人就觉得是不是犯罪了，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原来我们如果众人都不悔改，在神面前都要灭亡，有的是3年，有的是30年，有的是100年。神给了我们这些机会。后面的这个比喻，耶稣就在解释为什么耶稣是这么说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结果子，神就是要把我们砍下来。我们今天还活着，是也许是主，也许是这上面说的是看园的，说求神说你给他们期限，给他们一段时间，让他们回来，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神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很多的身体，很多的力量，很多的时间，原来是在给我们机会悔改。我觉得整个这段经文看下来对我震撼蛮大的。我觉得我这个毛病不太容易改，但是求神施恩，让我在有限的年日里面更加向主，能够把自己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可能这是第一点。这个第二点，我想就是说也李辉老师上回有分享，就是讲到我们教会这个就说现在也就是说要讲到以后为各种各样的打算。其实这段经文如果是你回来去看的时候，耶稣讲的并不是 我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人的事情。耶稣讲在这里讲的，耶稣实际讲的是什么呢？他用了这个比喻讲的是以色列国的命运。他讲的是，他讲的是说，这里有人说，他说三年来到这无花果田找果子，耶稣在世上的 mission 就是三年，从30岁到33岁。那么他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讲到葡萄园的时候，讲的都是以色列国，大部分都是以色列国。那么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国竟然不悔改，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这里讲的不是一个人，讲的是一群人，讲的是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呢，那我们新约知道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靠着圣灵，靠着属灵得做以色列人。做肉体的不叫真以色列人，行割礼的不叫真以色列人，那些心里面受割礼因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才叫真以色列人。那么这里就讲到了说就是说也是讲到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家人，作为神的教会，所在这个地上的 mission， 在这个地上它的果子是什么。神来了三年要看以色列人的果子，要看以色列国的果子。那么这个时候神对于他的教会，以后神作为心腹要迎接他的教会，去跟教会有那个婚礼的结合。那么这个 mission 是什么呢？就是说宇辉老师上回讲的时候，就这个心里面也有，就是说同样这个想到了很多，就觉得这个给我很多的启发。那么这两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宇辉老师上回有提到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就是刘伟老师提到的时候呢，我也觉得特别的有感触。这个因为这个经文，我小时候3岁的时候，我姥姥叫我唱这个歌，所以一直没忘。这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没有听过。这个我就不唱了。这个是国内这个家庭教会受苦的时候，这个受逼迫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些老歌流传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耶稣在走之前，死了之后复活升天之后，对他的门徒讲说，这个是耶稣给他的教会的使命，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节也是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跟他的门徒说的事情。这节经文被认为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主题，使徒行传同时被称为是圣灵的行传，就是见证这些门徒如何靠着圣灵去把神的福音传到地极。那么使徒行传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好像没有结尾，那很多人说使徒行传没有写完，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仍然在这个地上把福音传到地极，他是这么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上面提到天父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都给了耶稣，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其实这个时候的所中间呢，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们就必得着在属神里面的能力。我们信的福音是有能力的，我们虽然言语不足，智慧不足，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慕道友的问题，但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但我们活在主的里面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圣灵的能力，得着耶稣的权柄。耶稣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他说这个并要在耶路撒冷，开始在耶路撒冷，彼得约翰雅各、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保罗把福音传到了罗马帝国的地极，那现在到了我们。那么这两段经文都讲到了教会在神面前的使命。这个呢，其实我觉着就说联系这个到我们今天在山上的教会，我觉着特别的感动，就是心里面就充满神的激励和感动。我就觉着我们这里 弟兄姊妹真的是这个都预备好了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运用这个李辉老师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走之前就听李老师经常组织分享说，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作为门徒的训练基地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 ready 了，要培。要培养或者是要建立一批的门徒作为基地，把这个福音做在地级做神的见证。其实在 Los Alamos we are ready for this mission。 我们去为什么 ready 呢？因为我觉得这几年来我们就真心的感到了弟兄姊妹对神的第一，对神的追求，第二，对神的热心，第三，对人的对人的这个对人的这种无私的爱，或者是像爱自己一样对别人的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Jesse 上回脚崴了，韩如姐马上就跑去我们家这个帮 Jesse 弄脚，然后帮他出各种各样的主意，然后帮他的脚恢复。然后他脚崴了之后我就很发愁，我很发愁，因为这他脚崴了，我自己平常照顾我自己还行，照顾两个孩子基本上从来没有我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他脚崴了是我不但要照顾两个孩子还要照顾他，然后这个对我就一直很发愁。但是感谢神，我觉得吃什么做什么，然后有一天陈百炼在我们家，我给他煮了一堆西葫芦吃，这个就我自己都不大好意思咽下去。但是就做了那一顿饭，很有意思。这整个两三个星期，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amazing。就是说我们一家虽然经过挺困难的一个时期，但是有弟兄姊妹的关爱，就是说我们都没有说要什么或者什么，我们就是分享的时候说脚崴了，弟兄姊妹就陆续每天有这个饭食供应我们，就像以前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这个神的供应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然后其实更多的我们都是认识的人，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弟兄姊妹对不认识的人的爱也是在其他的教会和其他的我们见到的团契很少见到的。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没有怨言的付出，为着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这个做各种各样的饭，而且做饭的时候呢不是这个随便凑合的做，是捡比较好的东西做，然后做的又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这是无微不至非常无私从来没有怨言的一种付出，这个是很难见到的。特别是就是说当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做饭的这个purpose 是希望把福音把更好的东西传给这个很多的福音朋友，反而很多福音朋友他们这个买椟还珠啊，买珠还椟，买他把那个次好的东西留下来，反而好的东西他们没有要去知道，所以吃完饭大家就都走了。所以一年两年三年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一如既往，我没有看到弟兄姊妹 complain， 没有看到弟兄姊妹说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it's 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就通过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大家 ready了。那么现在就是说那么问题是说 ready for what， ready 怎么做。然后前几个星期吧，我就坐在后面，我看到前面很多的人，那时候就是说我就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就感觉突然教会有很多新人来了，这个很多的新人，很多的年轻人，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神把很多的 postdoc 带到我们当中，然后看到很多的新的面孔愿意主日来敬拜，然后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点一点，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是按画一个曲线的话，这个曲线一直往上升，很快就把这些椅子坐满了。当然 who knows 神的工作是这样，但是我心里面是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神把很多的 postdoc 带到我们当中，把 postdoc 的家长带到我们当中，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我们把 福音见证传到地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我的经验是很多的 postdoc 来到这边，其实在这儿待两到三年，很多很多是就回国了。因为来这边很多的 postdoc 是这个国内的，可以说用国内的词儿就是说高层次或者是精英，他们在这边做研究做得很好，然后就拿了这个千人计划、百人计划就回国。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些 postdoc 其实他们在这儿，我们不需要人去到地级把福音传出去。这些 postdoc 来到我们中间，如果能把他把神的羊留在神的家里面，建造他成为主的门徒，他们回去之后，他们都是大学的老师，他们都是接触很多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的这些的人。他现在国内大学的老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样子都很不同的。他大学老师，但是欺负学生，而且是这个利用学生。但是如果是他，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在这边做 postdoc 的时候，能够信主、认真做主的门徒，跟随神，按着神的教导，按着圣灵的果子过生活的时候，他们在校园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见证。他的学生，他几百个学生都会看到他们在校园里面见证，他知道他们这个老师跟随的是一位神，跟随这个神的人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所以这个那么现在就是说如何，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有没有同样的感动。这个我觉得把这个福音、把见证带给这些的 postdoc 是非常，就是说是我们大家 ready 去做的。那么下面的问题是，如果大家愿意去做的话，是怎么样去做呢？我觉得我就快的分享，因为实在想了很多，所以我就快的分享。我觉得大概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说我们这个教会一年就领100个、1000个 postdoc 信主，这个目标不需要这样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连续用了三个比喻来讲他的心意。他用三个比喻连续来讲他的心意。第一个比喻，耶稣路加福音15章，如果大家愿意翻的话，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讲说，我有100个羊，有一个羊走丢了，难道我不舍弃剩下的99只去捡那一只吗？有一个我们就捡一个。第二个比喻讲到寡妇失钱的比喻，一个小钱丢了，他觉都不睡，他要把它捡起来。第三个比喻讲到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就是一个孩子回到家里，比10个艺人更讨主的喜悦。有一个我们就救一个，有一个我们就建立一个主的门徒，这个是主的教导。那我是学传染病的，这个大家知道我们每年都这个很多人得流感。你知道流感平均一个人传染几个人，然后能够把流感全世界传一遍吗？我们这个专业里面有个 R not， 就是一个人能够传染几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一个人如果传染一个人，这个病起不来，不会在全球流传。一个人一定要传染多于一个人，这个才能这个传起来。就像我们一个人两个人生一个孩子，人口会慢慢少的。欧洲就是这样，欧洲就是越来越少了。大家猜一猜，流感全球一年传两次，一个人能传染几个人？
6个人，
10个人，2个人。永强哥比较专业，只有一到两个人，全球传两遍，平均一个人传1到2个人。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个说我们这儿要带1000人去。我们每个人愿意一辈子把福音传给一个人、两个人，其实过上几辈人，全球所有人都信主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信主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平均一个人一辈子连一个人都没有传福音信主。This is where we are now。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就是说学数学的这个是 exponential growth， 大家在座都是物理数学比我好，一个人传两个人，两个人传四个人，十倍，十个 generation 以后就是1000个人，十三四个 generation 以后就是10,000个人，从一个人开始。这个是李辉老师上个星期有提到说保罗他们像什么一样，审保罗的时候说这些人这有问题，这些人像什么一样，像瘟疫，就是这样。像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是，这些人他们都是被排挤被压迫的，世界就是反对他们的，但是他们就像瘟疫一样，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啊，把福音传到了我们中国。如果你去看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马里逊一辈子可能第一个可能第前几个把福音带到中国的，一辈子只带了几个人信主，不超过10个人。如果看看戴德生，他们没有带几个人信主，但是神的道就是因为这样个人的见证，一个传下去。所以这个把福音传到地级的这个使命，不是需要一个大的布道家，这个把福音传到地级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 individual， 我们把神的福音见证出来，我们用生命，用自己的话来见证出来，这个是把这个道传给地级，传给众人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福音朋友，他们爱听福音，他们愿意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有一个我们就把它传给他，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一定要有1000个人，有一个就把它传给他，有一个他信主了，就把他们建立起来成为主的门徒，让他们愿意走主的道路，愿意结出圣灵的果子，愿意把自己的肉体情欲钉在十字架上。那我现在也在走，那么这第一点。我觉着第二点呢是说，那么现在这么多 postdoc， 我觉着很快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去神传福音，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动工。我那天坐在后面看到这么多新的面孔，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我觉着神已经在动工了。那么这些年轻的人呢，其实是一个新的人群。又回到李辉老师这个说了很多遍的，其实就是对我启发很大的，就是说这个年龄和年龄之间是有一些隔阂的，就是说是这个隔阂因为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这个是很难这个去 mitigate， 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说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 NC State 的时候，那我呢虽然假扮成一个学生，但是呢我跟我说的比较来的，或者是能够比较能交流的，我能够把福音传给他的还是那些 graduate student。 那么本科学生其实是跟我是有一些这个差距的。那么我们做的呢就是我们走之前，因为那个这团契已经从一个小团契变成一个大的团契，我们就交给了那些去鼓励那些已经信主的本科的学生去做他们本科人的事工。其实他们做出来之后跟我们的做的跟很不一样的，我们做一个海报就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画，把信息写在上面，他们做一个海报是那种年轻人非常非常有新意，非常你像我们这样虽然 idea 很多但是都想不到的一些东西，他们一下就能够 catch这个年轻人的 eyes。 那么他们所讲的东西呢，这些年轻人他们在他们同学中的见证呢，也让他们的同学中愿意认识这个神。那举一个例子，我之前有跟宇翔哥讲过，这些年轻的人他们就愿意这个学主的话语，他们就用他们的方式在他们的同学当中去做主的见证。我带他们一个初信造就班，他们这三个学生是在这三个学生他们一来到这儿就信主了，信主他们就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有这个愿意学。所以学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我每个周带他们，有一周我要出差了，我说我们要不要停一下，他们会说为什么要停啊他们不要停，他们要自己自习。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学生当中这个邀请他们的同学，然后他们班的同学就陆续来到当中。这个是很奇怪，是一个初信造就的班，但是这个班里面在短短的 一个学期之内有三个他们班上同学陆续信主，然后我们走了之后有第四个同学信主。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其实我的话是很干涸的，对于他们来讲，我一讲话他们就要看手机的，但是他们自己的同学讲的话呢，他们就很愿意，哎，他们就受到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事情，就是说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管你是刚信主还是信主很久，你都可以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所以第二个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可以邀请在就是说在我们当中的已经是信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起来，邀请他们来服侍，鼓励他们来服侍。像在座的，你看后面那个新华呀，张瑜啊，利达呀，这个其实他们就是说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 idea。其实他们也许刚刚信主，那白练今天去 Albuquerque， 其实他们白练他在慕道班的时候，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可以帮我们慕道班去解释很多概念和现象，或者是对圣经的认识给那些慕道友。其实他们讲的东西，别人他们同学都在听的，他们都在能够听得进去的。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就是鼓励他们起来，愿意为主服侍，看到为主服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借着机会对这个几位年轻的啊鼓励一下。然后向荣已经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了，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们起来的时候，这些新的人进来之后，他们一看，哎，有他们的同学，他们不会觉得很陌生，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表达方式，让这些新来的愿意也像他们一样，哎，他看到这几个人都很喜乐，他愿意像他的同学一样。那么这个，那么这是对年轻人。那么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参与服侍了，我们很有心去要去接触慕道友的，像我们这样比较年纪大，讲话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慕道友怎么能够听清楚的。我觉得可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去帮助、去建立这些已经信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能够融入到教会，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服侍，这样他们去到其他地方也可以在新的教会服侍，去鼓励他们，去邀请他们，去给他们信心。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一来服侍的时候可能信心不足，我也觉得哎我做不好，但是鼓励他们，能给他们空间让他们成长。这我觉得这两个就是给他们空间让他们成长的意思呢，就是说给他们一些就是说可以去做的事情，也放手让年轻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 idea 去 bring up。 我们在的时候，我们学生团契 NC State 的学生团契都是我们的 idea， 我们走了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 newsletter 发现完全不一样，跟我们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在的时候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 explore 他们的 idea。 大概是我想就是说抱歉，我讲太多了。那个我想重新我想跟大家再读这最后一段经文。这些觉得愿神祝福大家。这个第一是在大家面前分享，就是还是悔过自己的这个不是和那些不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想就是说彼此鼓励吧。使徒行传这么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在老撒勒姆学校，李辉老师说的，这是一个福音的基地。 We are well positioned to do this。 这些 postdoc 他们可以把福音带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带到他们年轻人的生命里面。感谢神，谢谢大家这个听我唠叨这么久。
我之所以没有打断那个瑞安，是因为他是唯一 报名的人了。嗯嗯，对，嗯嗯，但是我希望可能在座的还没报名的也准备分享的，我希望，现在得会完，嗯。
其实我先讲一下，我先就是很感谢左刚先听瑞安的分享。其实我要分享的，其实跟瑞安分享的第一点是有相似之处，这样子。然后他在讲的第二点的部分的时候，我也是，其实就是说在暑假，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也有在听一些，讲道，还有一些看一些书，然后也是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其实我们是要去探访，去关心人家，然后不一定要信主很久的人才能够传福音，就是刚信主了就可以去关怀旁边的自己周遭的朋友啊同学，就可以邀请他们。所以我想具体怎么做我也不是很确定，我也没有在那个教会聚会过，但是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就是说在有些教会实行起来是一个很就是神很祝福的一种方式。那因为去探访去传福音这个过程，去探访的那个弟兄姐妹本身也得到造就，因为他会学习说我怎么样去知道说我今天要去看谁，然后这个人有什么需要，学习去爱一个人，然后也就学习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就是这样一路就开始了这样子。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观念，可能不是我们以前有的，但是就是现在是有这个概念，而且有在推行。然后我自己本身在台湾的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就是说好像神其实现在兴起，我觉得我已经算是这个长江前浪后退，后浪推前浪什么，反正我觉得我其实在我这个年纪，我其实已经不是在那个，不是我应该是讲说神现在在兴起的，其实是三四十岁这一代，真是是神使用很多很多，就是神很祝福的那个，他们就是让他们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神祝福这些人来服侍，就是兴起了很多三四十岁的传道人、牧师，还有很多就是他的门徒。所以三四十岁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是你们的时代。OK， 这是他的第二点，我要讲第一点，这是我本来今天要分享的。等一下，我看一下。OK，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是关于神对我的救赎，还有带我回家的经历。待会儿再讲，我是讲哪一方面。那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上，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因为我要分享的东西是蛮个人的，也是很细腻的东西。但是就是希望这样子分享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那我要分享的方面，事实上是神在我的情感、感受还有情绪上的这个救赎跟一个回家的带领吧。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情感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人。就是说，等一下哦， 我虽然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就讲一个例子吧。我在国中的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像我老师说了我一下，或者叫我站起来背个课文，我背不出来，我就开始掉眼泪，然后就掉整堂一直在掉眼泪。然后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太多次了，我的同学只要看到我站起来，看到我掉眼泪，大家都在心里祷告，当然不认识神的，他在心里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停？你就是，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那么，就是说那么激动，一直哭，一直哭。真的说有一次真的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老师把我叫到走廊去，然后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哭，别的班的老师会以为我对你怎么了？你可以不要再哭了。”对。对，然后还有像如果是有一次老师很生气，全班成绩都不好，老师打，那时候还有的时候会打学生，真的错几题就打几下。那时候我忘了我错几题，但是是不止两题，老师就说了一下你怎么会写成这个答案，他就只打了我一下还是两下，轻轻的打，因为那老师很怕我又在哭得不停。对，这就是我。但是我很感谢主，就是说虽然我觉得神把我造成这样子，只是就是他把我造成这样子，是我觉得他有他的美意，那我待会但是他有他的美意，但是如果我把神造我的这个特质没有归给神，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去面对我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不小的困扰，因为太那个了，连老师同学都觉得困扰。对，那那应该就是说，我在很开心的，我在觉得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很开心，但是我那种开心是很强烈的。所以如果我觉得神有给我很多的恩典跟让我里面很喜乐的时候，我里面是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强烈，但是当我伤心难过或者生气的时候，那种感觉也是很强烈。那圣经中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有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虽然有读过这句话，然后 somehow 我也有部分我觉得我是有在试着保守我的心，但是我觉得我在我的感受、我的情感还有我情，就是因为感受跟情感带来的情绪部分，事实上我觉得我有在管理，我有在保守，但事实上我并没有走在一个真理里面，这是我原来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讲说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才让我明白过来。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大家讲到心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对心是，大家觉得心是指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保胜过保守一切，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的话，我们要怎么去保守它呢？啊，可以回答。啊？心思意念，对，还有呢，思想，还有情感，还有吗？喜好，还有没有？良心，意志，良心。都很好，因为有一次我们在福音组正好有谈到心这个东西，所以有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那个我也是听一个牧师讲到听来的。我想这个不是 all inclusive， 但是我就是举例，因为这是圣经上的经，有经文根据的。关于心就是有包括看法、思想、计划、动机、感受、欲望、选择、决定、良心，还有灵魂。人家真的具体想要知道是哪一节经文有讲，我可以给你，就是你可以来跟我跟我来那个交流。好， 那就是这个保守我的心，我才发现说，哎，我可能思想，我可能一些东西，我有试着再回到主里面，但是我的确是在情感跟情绪感受这一部分，我没有意识到我没在真理里，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认识，我理所当然的认识就是说，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跟自己的情绪。对，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并不知道我这样认为是没有在真理里面。那我要分享就是说，这段时间主怎么样让我意识到我在这一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就很奇怪，就是不是很奇怪，就是很首先呢，在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可能在跟我交谈以后，他就主动跟我分享一个观念，他说你知道人的情绪是人是可以主导情绪的，人要学着不要被情绪主导。他就介绍我这样的观念，然后还教我一些技术，就是说怎么样来认识情绪，包括自己的情绪跟别人的情绪，还要怎么样来掌管来主导。那其实我在给我他这样跟我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一开始并不是那么认同，我觉得干嘛要把他，为什么要掌管他改变他，不是应该要忠于你自己的感觉吗？不是要 follow your heart 吗？不是这样子吗？对，那这只是一个开端，那我还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前后，我就真的遇到一个让我很伤心的状况。那个伤心，我已经说过，我伤心就是很伤心。所以，但是我这次的伤心，我觉得可能是我一生中觉得最伤心的时刻。那，也在这个同时呢，就是那有可能有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的时间。OK， 在这同时也很奇妙，有一个住在外州，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她住在外州，她是做内在医治的，她也很久没有跟我联络了，她就突然打电话给我来关心我，然后我也跟她分享我觉得伤心的事情，然后她因为她是做内在医治的，所以她就跟我分享一下，帮我回溯说我这个可能跟过去什么什么有关，就是帮我跟我有一些交通这样子。那其实即使这样子，我觉得我还是在那个难过当中，我还没有从那个出来。然后我也寻求弟兄姐妹的关心，我也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请李辉、例如，盛台、雨虹都给我花很多时间来安慰我、帮助我。然后还有像那个永强弟兄、康俊君弟兄，还有韩如姐妹也给我安慰跟带导。我在这里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即使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虽然有弟兄姐妹的帮助，但是我觉得我 somehow 在这上面我还是没有觉得得到一个自由，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出来，我那个伤心还是伤心，只是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强烈，但并不代表我不伤心这样子。然后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就把我自己最擅长的这个器官吧，就是我这个最这个比较敏锐的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心，我就把它关起来了。那我这关起来的坏处，关起来的好处是我暂时不要去处理它，可关起来的坏处就是我也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爱，我就是一起的嘛，我也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爱。那时候我去灵修的时候，韩如都有听出来，我觉得你他说我分享，他说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完全就没有用情感，全部用理性这样子。对，那所以其实这也不是办法。然后但是神的拯救，然后之后就是说我还可以讲那个日期，9月12号，所以到现在才18天。9月12号那一天，我正好在听一个讲道，那这个讲道这个牧师叫万利豪牧师，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因为小孩子是要英文的环境，所以我就去那灵粮堂的英文堂去听，然后他就是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在那个英文堂，但是我本身没有跟他交谈过，我跟他太太交谈过，没有跟他交谈过，他讲到的内容也跟我这个情绪啊情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就 somehow 好像在网上，因为我有去听讲到的习惯，我就在 YouTube 找到他讲的这个 这个讲了一些讲到内容，他就讲了一系列关于情绪方面的那个讲道。然后他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看到说别被情绪捉弄了。然后我想哈，情绪会捉弄我吗？会捉弄我们吗？我其实没有这种概念的，所以我就继续听了那一系列。就是从听他弟讲的第一个啊，你要用他讲说你不要被情绪捉弄，还有说我们要学着拥有自己的情绪，你要拥有情绪你才能管理它。反正他讲了几篇就是跟这个有关。我听完以后，我当时的感受，我想大家很难体会，可是对我来说，我就突然有那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就是大梦初醒啊。我觉得其实我以前好像被骗很久了就是被那个情绪啊、情感啊、感觉啊被他骗很久了。其实对我来讲哦，这种光照是不得了，在我的生命中。因为这个是打从我大概不知道十几岁到现在吧，我觉得我都是在这个里面，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一个不是一个在一个真实里面。我觉得我是会被那种情感情绪欺骗的那种人。那可是那一天这样子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光照。对我的，你看我的感觉就很敏锐。那天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好像重生一样，我觉得那一天就是我生命的第一天，就是那种感觉。但我指的是我的情感受情绪的这一部分。而且我就有写下来这个日期，那我今天才是我生命中的第十八天而已。然后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觉得上帝就是天父给我开了一门必修课，就是有一门必修课，就是要这个情感情绪感受这个部分要管理它。就是好像是一门课，我才是好像才知道说哦有这么一门课，然后我才觉得好像天父跟我说你要去修这堂课，所以我却才刚开始注册上课这样子。所以我还在学习当中，但是光是这十八天以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已经觉得自由很多。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有被救赎的感觉。然后另外我觉得在感受或情感的部分，我为什么说我觉得有像回家被救赎，然后就被救赎是要干嘛，要回家。我觉得因为我后来才意识到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会让我真的需要，就是说真的我可以 put 我那么多 heart 在里面，就是神他自己。因为其实所有一切都不是永远的，只有神才是永远的。我其实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短暂的人事物就会使我这样子好像对我就是造成一个这样的起起伏伏，就是其实只是我没有好像我没有 focus 在我灵魂的锚一样，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就是这样随波逐流。所以我特别又是我比较敏感，所以我的那种觉得浪就比较大。但是其实我的回家的感觉就是哎，我其实我的情感是可以归给神他自己，因为神那么爱我也我就爱我们大家也那么爱我。其实在神那里真的是有那一切的美好，就是没有那么不是那个样子。就是像分享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些东西，其实那个才是我应该是说我的心回到神那里回家了以后，我才会结出那种果子出来。对，我感谢大家很有耐心听我讲的东西，是很细腻，好像大家还会点头，还听得懂我在讲什么。OK， 所以我就结尾了，就是说我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其实在目前呢，我是认识到说我的情绪是跟着我的情感跟我的感受在走，但是我的情感跟感受不见得是在真理里面，需要回到天父的家，而不是在世界上游荡。对，那虽然我才刚开始修这门课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这样子的光照 悔改和学习对我而言是很大的收获。那我刚刚讲了这些我讲了这个过程，那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天父有很多的铺陈在里面。其实当我同学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完全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是我需要的，这个是我应该有的概念。但是我从那样开始铺陈，一直到我后来经历事情，弟兄姐妹的帮助，然后接着这个讲到，我觉得神就把我救，从这当中救出来。我觉得我就是蒙救赎，不但蒙救赎，而且还有回，就是在往回家的路上走，就是要回家，就是我的情感感受要回家。所以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那个范学的弟兄写的那个他写在微信，他有公众号，他说他想描述他这是他自己写的，他说此岸我是异乡客，一生是回家的路。那我很感恩神让我的情感啊情绪啊让我的心可以回家。然后我讲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样子以后，我后来对一些事情，哎，我这十八天以来，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以前我觉得像我在这个年纪，我其实人就是比较年那个身强力壮的日子其实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这样子。其实好像如果我们看看的时候，感觉其实人就是走向就是不是往巅峰走这样子啊，因为实际的年龄是这样。但是我因为觉得这是那天是我生命的第一天，所以我觉得就算我再活个二三十年，假设我觉得我每一天其实就是往回家的路上走。那时候我的感觉，其实我是觉得我好像才刚开始在走这条路，我觉得我才就是越走越觉得好像应该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在走，而不是说好像觉得就是越来越衰落，就是那种感觉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的体会。然后我不要讲那些刚不好意思的话，现在礼拜六去 backpacking，走了9个小时爬山，去照了星空，照了那个很漂亮 Milky Way 都照出来了。我就说你那个把照片分享给我，然后大家讲也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我就好像因为神让我的心比较轻松，的情感比较没有被一些事情影响，我还会觉得心情挺好的，那样子好到我会觉得说谢刚去摘星星给我因为我要把花了9个小时爬到山上，然后把星星照下来，然后再带回来分享。然后就是说像这种心情的转变，然后会看事情会有这种神来一笔的心情，自我陶醉的这种心情我都很感恩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把我从不知道也扩张了一些你能感受的境界，其实可能你也不见得觉得好像什么，可是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么的开心，或者就是感觉这么美妙这样子。我想我讲完了谢谢